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正如斗争者，前500年解脱坚固，见次500禅定多闻而及塔寺，今当斗争坚固之时更为可明，后知又后者乃至法灭倍更可明，故佛说此经，略而记之，大悲有三。一者，佛在世时廉耻五浊，说难信法，是为第一重大悲明念众生。二者，佛灭度后福慧日浅，罪障一生，故说此经，显令未来虽不见佛，佛灭法存，但有信者速超生死，是为第二重大悲悯念众生。三者，如大本云，大本言佛灭久远，当来之事，今道灭尽，独留此经注释度生，最后方灭，则知滔天之际上着慈航，大业方成，优成法具，是为第三从大悲明念众生也。譬诸慈父忧念后坤，心无禁锢，自为生计，能使远逸禅之，至于家破身贫忧堪之际，故曰至极悲心欲垂嫉妒。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讲这个教其属因第一段，悲悯末法为作军粮。前面谈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示现八相成道，人寿百岁的时候已经是浊厄很深重了，因为人寿20000岁的时候，迦斯佛时就已经进入五浊恶世渐次的到了人寿100岁，这个浊厄就很重了。现在又过了3000年，浊厄又很深，更为深重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佛在《大集经》里面说了五种情况，就是500年那从这个来看就是第一个500年能够持戒就能够得断烦恼解脱坚固就能得解脱。到了第二个500年呢禅定也能得法上的利益。第三个500年呢就是多闻闻习佛经从慧门入手可以得利益。第四个500年呢就是修塔修庙能够积累福德那到了第五个500年就是佛灭度之后2500年的时候就是斗争坚固了那莲池大师说处在明末处在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个第五个500年的时候，就叫斗争坚固之时。 好，这个时代呢，这个就更为可怜了。啊，斗争兼顾，就一方面是为利益的追求、竞争，啊，一方面知见上的颠倒，相互的不卖账，学说的争鸣，啊，这斗争兼顾。好，渐次的，啊，到了啊末法的时候，就是法灭。法灭这个问题呢，佛专门说了一部经《法灭尽经》啊，在人的寿命平均52岁的时候，那么开始进入法灭的阶段。首先像《楞严经》咯，《般若三昧经》咯，哎，就在人寿平均52岁的时候就要灭掉啊。如果平均现在70来岁的话，那可能就是2000年之后啊，楞严经就没有了啊。那么渐渐的啊，三藏十二部经教也渐渐的灭尽了啊。这个法灭尽经讲到啊，为什么会灭呢？是由于末法的这个僧团呢，这个奴为比丘，逼为比丘尼啊，不守戒律啊，这个社会人士看到出家人像看到粪土啊，那真正修道人呢，被那些不修行的人所驱赶啊，这个啊都是住在山里面啊，然后大家业障越来越重，对五欲的执着贪恋越来越重，就越来越没有对轮回呀、因果都没有信心啊，于是对佛说的经教就完全没有信心，就感得呢啊，这个佛经自然无字啊，这个出家人穿的袈裟自然变白啊，都在描述这个。在末法的时候，往往女人精进啊，这个白衣还有升天的现象，白衣升天啊，出家人往往还会堕落啊，等等，都描述这个情况啊，而且还谈到佛灭最后佛灭的佛经灭尽的时候，还有一段这个回光返照的一段时间啊，就好像人要死亡的那个时候，忽然会有一段时间，或者一两天，或者几个小时，精神特别好啊，精神特别好，最后闪一下，可能就是啊。好，那你看在这个时候法灭，在法灭的时候众生就更可怜了啊。所以佛说这部阿弥陀经就是要救度法灭之后啊，这个最后100年。为什么要注视最后100年？最后回光返照的那100年，抓住只要他有一念的信心，碰到这部经能信愿念佛，那就能得到解脱啊。那这里谈到末法啊，对末法众生的悲悯，这里从三个方面展开啊。第一呢，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为世众弟子讲经说法，就哀怜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来说这一部阿弥陀经所展开的念佛往生净土这个难信之法啊。这是第一重大悲心悯念众生。那为什么会说是大悲悯念众生的这样的内涵来表述佛说阿弥陀经呢？啊，是由于五浊恶世靠自力想要断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或，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仰靠佛的大业横超到极乐世界 去得阿毗跋致，去快速成佛。啊，这是对五浊恶世的修行人最大的恩赐。啊，但确实很难相信。啊，虽能难相信佛还在循循善诱，啊，培植福德善根，啊，观察到与会大众堪能信受，赶紧宣说，愉快的宣说，这是大悲心明念众生的表露，啊，这是对佛在世的众生的悲悯。第二呢，这个法门，而且对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那众生的福德智慧就更浅薄咯，啊，罪孽障碍就更深厚。所以说这个阿弥陀经呢，是啊，令未来的众生，他虽能没有知道佛事，没有见到佛，啊，佛已经灭度了，但是在佛的相法乃至末法的时候，佛经还存在，啊，这叫佛灭。佛灭度之后，这个佛法还存在，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佛经，啊，好，如果遇到这个佛法还能够产生信心的话，他就发愿求生净土，老实念佛，就能即殊超越啊生死轮回，啊，这是第二重大悲明念众生，这就指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的众生，啊，好，第三种大悲的明念的表现，就像《无量寿经》所展示的。啊，佛灭度之后越来越久远了，也就到了末法，人寿平均30岁、20岁乃至于10岁刀兵劫的时候，啊，所有的佛法经道全都灭尽，但佛还有大悲愿力，啊，唯独留下这部阿弥陀经，啊，当然阿弥陀经也可以指称为无量寿经，住在世间度众生，啊，在住持100年，最后才灭尽，啊，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法门，啊，就在众生，啊，罪恶灾祸极为巨大的时候都能够做慈航，滔天之际，啊，就是在生死苦海当中不是一般的波浪了，而是像海啸，啊，那样的几十丈的这样的波涛，滔天之际，哎，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大愿传还能够救度这种状态的众生，啊，那大业方成优成法聚，大业就比喻众生的烦恼非常深厚，无明暗明，啊，非常漆黑，像大业，啊，哎，在这个时候，这个弥陀的名号还像法炬，能够照亮众生无明啊暗明的内心，让他产生净土的善根，仰靠弥陀的愿力。只要能念全阿弥陀佛四字，乃至能念一字，都能往生，啊，这就是第三重大悲明念众生。好，这里就代表着，啊，两土是至尊无以伦比的大悲心了，啊，这个大悲心就表现为他欲垂嫉妒，就是预先，啊，准备好了救度末法，尤其是刀兵劫众生的方法，预先准备好了。这种预先准备好了，就好像有一个慈悲的父亲，啊，他很富有，但是他可能知道富不过三代，可能自己的 子孙后代呀，可能会有饥寒交迫的时候。所以这个慈父呢，对这个未来的子孙，他那种悲心考虑得很远啊，就事先给自己的孙子、重孙子，可能重重又重孙子，都准备好了，他们啊、没有能力、没有生计，都跟他准备好了，啊，就是使他很远的子孙啊，在他家破身贫啊，就是家产都败坏了，活不下去的时候，哎，他都可以跟他事先啊准备了一些啊解决的方法。这个事情，我们听到一个公案，可以相似的来理解这个意思，啊，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大家都饿死了很多人啊，中国大陆饿死了很多人啊，这是啊无能去掩盖的事实。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家庭，可能也饿得很厉害了。哎，饿得很厉害，找不到粮食。但是这家人家发现呢，他们家的老鼠这个很肥啊，很硕大。哎，这就很奇怪，人都饿得皮包瘦骨，怎么老鼠这么肥壮啊？哎，他们就观察这家观，哎呀，观察这个老鼠会咬那个墙壁，那墙壁跟被老鼠咬了一个一个洞。他们顺着那个一看，这个墙壁，再一看这个，哦，这个墙壁是粮食做的，啊，你看看他们的祖先，可不是为他们准备好了吗？所以这一家就靠着吃墙壁啊，度过了饥饿的难关呢。啊，那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比世间的父母还要慈悲。啊，所以他们对我们在末法的时候，啊，尤其最苦难的时候，已经就好像这个慈父给他准备好的一样，出人意表。哎，你只要相信这个法门，你就是在三千大千世界燃起大火的时候，你都能顿超。啊，这就是叫自己悲心欲垂救度，是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二，特于无量法门出甚方便者，入道多门本无拣择，显宜取直，难易优分，则无量门中念佛一门最为方便，略成有事，不执佛事，得常见佛方便。二，不断惑业，得出轮回方便。三，不修余行，得波罗蜜方便。四，不经多劫，得即解脱方便。好，先看这几句啊，这是教其属因的第二段了啊，就是特别的在无量的法门当中啊，施设这个甚易方便的念佛法门。那么修行佛法啊，入道多门啊，门门可入。你看，就像二十五圆通啊，这些大声闻菩萨，从六根六尘六十七大啊，都能够切入啊圆通场啊。所以各自禀说自己圆通的方便啊，维摩契经上啊，这个有三十二位菩萨大士共同来述说不二法门啊，所以这叫入道多门啊。从法门来看啊，法无高下啊，是法平等，本来我们不需要去分别它啊，但是法门它要弃理，还要弃机啊， 从切机的角度来看，有的法门它很有风险啊。你就像《楞严经》讲，你要做啊，靠自己的力量这个破五阴魔，它显现还身啊。但有的法门呢，它很保险啊，很安稳，不会走火入魔啊。有的法门它走弯路啊，弯曲；有的法门到达目的地直接啊。所以从法门的这些显宜取机来看，这里就有难行道和易行道的分别了啊。那在无量的法门当中，念佛往生净土一门是最为方便啊，称为方便中第一方便啊，甚易方便。好，那这个方便具体的体现在四个方面啊，这是略陈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啊，下一尊佛就是弥勒佛还没有降诞。好，就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就前佛已去，后佛未来，本来是见不到佛的啊，但是你修念佛法门能够有常见佛的方便。那为什么能常见佛？这就由这个法门的特点决定，是由于阿弥陀佛成就的法报化三身，以他的悲愿力切入到我们众生的内心里面来了，念头里面来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信愿称名就能够见佛啊。那么见佛可能有三类啊，大部分是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现前结引来见阿弥陀佛，结引佛。第二种情况就是啊，这个有时候他可能啊业障重，阿弥陀佛来接他，有时也看不到啊。那你往生之后花开也能见阿弥陀佛啊，这是啊当来见佛。还有一种是现前见佛，就是你在这种念佛的这种禅观当中啊，能够得念佛三昧啊，现身见佛啊，就好像啊慧远大师三次见佛，刘一明居士也见佛啊，还有很多净土祖师都有见佛的体验啊，这叫不执佛事，没有执到佛应化的这个时代，但可以常见佛方便。第二个方便就是大业往生啊，不需要断惑啊。按通途来说，你一定要断见惑思惑才能够出三界轮回啊。但这个法门你可能见思惑一品都没有断，但你仰靠弥陀愿力加披啊，就能够横超离开三界的轮回，这是第二个方便。第三个方便就是这个法门属于总持法门啊，你不要去修啊六度万恨，你只要专持名号就能够得到六波罗蜜乃至十波罗蜜乃至无量波罗蜜的方便啊。那么第四个就是啊，这个成佛快速，不需要经过啊这个千生万劫啊来修行啊，你只要支持名号啊，蒙弥陀愿力往生，就快速的能够登到彼岸啊，就能快速的断烦恼成佛啊，这是四个方便。下面对这个四个方便有具体的解释了啊，请看述文。 法门者，道体幽玄，从门始入。唯门不同，故云无量。权巧结引，令得入门，名为方便。而言甚者，方便中方便也，即观经所谓义也。多门者，或谓门门可以入道，何必念佛求生？而有易有难，不妨无简则中而说简则。贤者崎岖难行，曲者迂回难到，于欲愚门也。宜坦则易行，欲念佛人皆念佛人皆可为，直接则易道，欲念佛速超生死，如韦提希亦遍观十方世界而唯愿生极乐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解释在无量法门当中出甚方便这句话啊。看看这个法门是什么意思呢？啊，法就是鬼则啊，鬼生勿解，就是他的规范原则能够升起众生的理解，这就是法啊。门呢，就是透过这个门啊，到达啊圣贤的智慧啊。那么我们说修行佛道，这个道啊的体性是非常幽深玄妙啊。一般讲无形无相啊，无色彩啊，这个无方圆啊，不可思不可议啊，就这么一种幽玄的东西啊。像那个颜回啊，报告他对于他的啊老师孔子的这个道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啊，瞻之在前，复焉在后啊，是这样的一个幽玄的这样境界。好，所以这样的道体啊的体悟要从门才能够开始进入啊。这个门呢，在《楞严经》讲，阿难尊者禀告啊，通过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啊，知道自己的常住啊妙明真心啊，就好像得到这个天主啊赐给的一个华丽的物质啊。但屋子里面怎么进去呢？还得要有一个门才能进入啊。如果不得，如果是门外汉不能进去，你就见不到门内的那种啊那种富丽的风光啊。好，八万四千法门，它的进入的角度门不同啊。由于众生的根基无量，所以施舍的法门也无量，所以叫无量法门啊。那这些法门都是佛所由根本智所开出的方便智，又叫全智啊。它的善巧结计引导，令业力凡夫透过这个门啊，获得这种佛道体性的境界，就是开示悟入的那个入佛之界呢，啊，一定要入，就是正道这样的佛智佛界。所以，让我们正道佛智佛界的方法啊，都叫方便啊。 好，那跟通途的这种方便相比，净土法门又叫甚方便。甚方便就是方便里面的最方便的啊，又叫义方便。那有时候全称就叫甚义方便，殊胜特异的方便啊。那么有人啊就质疑了啊，既能佛施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一道清净啊，一超直入，那为什么啊还要念佛往生净土呢？啊，这里就要明白啊，虽能门门都可以入道，但其中有容易入道，有难入道，就是难行道和易行道啊。所以在应机方面，不妨在平等里面说出啊差别相，在无选择当中要谈选择问题啊。那从选择来看，你看那个修行很险的，很有风险的，说明他的道非常崎岖啊，很难去行持，很有障碍，在这个弯曲啊迂回难以到达目的地啊，所以这个险曲就比喻啊净土之外的八万四千法门了，叫愚门啊。好，那净土法门就讲的它很平坦，很容易行持，这就表明这个念佛这个方法啊，不问贵贱老少啊，都可以去念，而且呢他到达目的地呢还非常的直接，容易到达，这就表明支持名号能够快速的超越生死轮回啊，就好像韦提希夫人他在观经里面所示现的，他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哦啊，当时他只是有求生他方净土的发愿，但还不知道标现在哪个净土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从头顶上放光，光照十方世界，又把光收回来，在佛的头顶上形成光环啊，形成光环呢就是金台啊，光台，光台，在光台上就能够把他方世界的净土一一显现出来。那韦提希夫人遍观，韦提希夫人看到他方净土虽能好，但是净土极乐净土更为甚妙，更为亲切，所以就发愿啊，特别标显极乐世界，愿意往生。所以韦提希夫人就作为我们这个啊众生的一个代表啊，这个极乐世界念佛一法，跟我们言佛提众生最为当机啊，所以就叫甚义方便。好，请看下面。得常见佛者，起信论即是真如三昧及二门止观尽。夫云：有初学是法，其心切若，以娑婆不常执佛，具为信心难救。如来有甚方便，摄护信心，为专意念佛，即生佛土，常见于佛，如修多罗说， 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即得往生，终无有退。此经则七日一心佛现在前是也，故知灵山已过龙华，未来无佛事时，见而得见佛，是名最胜第一方便。好，这谈第一方便就是得常见佛。这里引用《大性起信论》啊，这个标显的真如三昧啊，真如三昧就谈到一心二门，心真如门，怎么切入到真如三昧呢？这里有正观，有方便正观啊，正观你就真如就是一个法界啊，一真法界，它是无相一相平等的这样的体性啊。好，这是正观。那方便正观呢，你就透过一种现象的这种分析来推求。那方便呢，你比如从色受想行识，你去观照它在内在外在中间啊，都了不可得啊。那么你就观照我们念念起灭的心当体啊，它也是无念啊，你这叫方便正观，也随顺啊切入到真如门啊。这是谈到啊，那么二门止观，二门止观它这个怎么切入到这个心真如门啊，怎么才能够完成信心成就，在修止观啊。修止观一般谈止，自心一处啊，或者离开这种啊这种境，或者除这个能观的心啊。哎，这里就指一切境界之相，这是止。观就是观照那种心生灭的啊，生灭相啊，生灭相，这是叫两门止观。好，谈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啊，因为靠智力要修行实信心成就，是要经过一万劫啊。那这个信心成就，你初学摩诃焰啊，这初学就是不定居的众生啊，你学这个法啊，这个法就是标显五门啊，要布施哦，持戒哦，忍怒哦，精进哦，止观哦啊。那这个五门修行对于初发心的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你要他布施不容易做得到啊，啊，可能布施一点钱还可以，要把自己生命布施出去，他可能就不容易了，啊。好，这样他的修道过程当中，其心切入，其心切入就是他的业力的心，啊，这个占主导地位。道心到底很难，很难现前，啊。很难现前，又处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时代，又不能常常遇佛，这样他就有可能啊修行多有退转。这一退转的话啊，可能就有啊堕到三恶道的危险，这就害怕了啊，这就畏惧信心难救。信心难救就是因为你没有知道佛事，就外面缺了殊胜的因缘啊，缺了殊胜因缘，没有佛的加持，这个信和行就难以成就，难以成就就容易退转啊，这叫啊信心难救。好，对这样的一个怯弱的众生啊，这个 如来就要施舍圣方便了，来摄受护持他的信心啊。那摄受信心的方法就是给他介绍念佛法门，让他一心一意支持名号，让他求生有佛的刹土。如果他求生有佛的刹土，能够见到佛啊，他就信心啊就能够增上啊。这里就特别提出要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你专念阿弥陀佛就即得往生，一往生就不会退转啊。那么这跟阿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啊支持啊阿弥陀佛现在其前能够接引往生，是同样的啊一个道理的啊。这个谈这个信心呢，在这个啊大行其信论谈到有四种啊，谈信心有四种。第一种就是这个信自己本具的佛性啊，所以他就能够信这一点，他就会号腰的去念真如自信。第二个信要信，这就内重己灵。第二个信要外目直顺，要相信佛有无量的功德，相好光明，神通善巧，威力，所以他就能够常常去细念，愿意去亲近供养恭敬啊佛，来发起自己的善根。这是信外重己灵。然后要信这个法啊，就是佛所施设的法对我们有大的利益，要常常修行诸波罗蜜啊。第三要信圣贤身啊，能啊自利利他，是我们的善知识，要常要亲近诸菩萨众啊。这就说实际上就是要深信三宝啊和自信的佛性啊。这样呢，你这样去做，我就通过一万劫修行，包括前面的五门啊，他这个就能信成就，信成就他就发菩提心了啊。信成就所发的菩提心啊，这个起信论讲三种，一种是直心，直心就是正念真如法性啊。第二是身心，身心就是非常好要修集一切善行。第三就是大悲心啊，不忍众生苦，欲拔众生苦啊。所以这里谈到具为信心难救，这样的信心发心就是三种啊，这种直心、身心、大悲心。它为什么难以成就？你要经过一万劫的修行才能成就这样的信心满位，才能发起这三种心啊。所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啊，他信心难救，难以成就，就容易退转，所以就要用念佛法门来摄受他啊，这个意思。好，那知道这个，我们就啊了知一个事实啦，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灵鹫山啊常常讲大乘的经典，现在已经过去，就是佛已经灭度了啊。龙华未来就是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啊说法还没有到达啊，就是第四尊佛已经灭度，第五尊佛还没有来的中间的这段时间叫做无佛之世啊。无佛之世本来是见不到佛的，但你修行念佛法门却能够常常见佛啊，这就是最胜第一方便。好，请看下面。 得出轮回者，由祸起业，由业感报，往来六道，轮转无穷，依于法修，直至祸尽，使得出离，而脱执世间，生尘未保，为之念佛，待祸往生，以己念力，即佛摄受大神力故，一生彼国，即超三界，不受轮转。经云：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是也，是为最胜第二方便。好，就是念佛能够让我们啊，这个这个横超啊，出离三界的轮回。那要了解这样的一个圣妙呢，我们就要了解轮回之相啊。我们在三界轮回的众生，就是由于有种种的烦恼啊，这种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说起来很多了。由这个烦恼才鼓动身口意三业，来造作诸多的恶业啊。由这些善恶业呢，就感得了一个果报啊。这个果报常常是苦的，所以常常就叫惑业苦啊，这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它直接的果报就是在六道当中啊，无有休止的轮回，往来六道，轮转无穷啊。今生在人道，下辈子到畜生道啊，可能一下子又坠到地狱道，地狱道受完了，可能还能升到天上，升到天上以后又到了畜生道，他反正哎，这样的一个情况，轮转无穷。好，在这样轮回的过程当中，也曾经有过啊，闻到佛法想求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经历。所以依于法，就是依通途的啊八万四千法门修行，靠智力来修，一定要从戒定慧开始哦啊，就是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啊，你直到凡见思惑断尽，才啊出分段生死啊。所以见思惑你不尽，你就出不了三界；尘沙惑你不尽，就出不了声闻缘觉的法界；无明你不断尽，就出不了菩萨的法界啊。这两种生死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断烦恼断尽，你才能处理两种生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你生生世世都在修行，但修行你只要三界没有出去，还在这个世间当中来轮转，那你到底是能够到三善道，还是到三恶道？你到善道就叫生啊，生命的品格提升了啊，你到三恶道你就沉下去了。那么是生还是沉，你自己主宰不了啊。所以你看那个脱执世界生成未保，常常沉的机会多，生的概率小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哦啊，净土师要给我们介绍几个例子，说这个啊，杭州有个三生石啊，很有名的啊。谈到唐代有一位啊圆观法师啊，他跟李元是同参道友，本来准备去啊 去长安，啊，那从水路走还是从陆路走，都两个人意见不一。李渊就准备从水源走，啊，水路走，啊，袁官呢就愿意从，啊，袁泽，啊，袁泽就希望从，啊，这个陆路走，但最后相持不下，这个袁泽禅师呢就，啊，勉强答应从水路走。一从水路走，发现啊，就在一个水路看到一个怀孕的妇女。这个袁泽就说：“我之跟李渊说，我之所以不愿意从水路走，我就是怕碰到这个妇女。这妇女怀孕三年就是等我的，今天碰上了，我就逃不掉了。”啊，说李叫那个李渊，你还是啊，这个明天啊，到他家这个持咒，让他赶快生下来啊。生下来你看看，我对你一笑啊，就是我了啊。而且相约12年之后在啊杭州的哪个地方来见面啊。这是袁泽禅师真的就作画啊，马上那个妇女就生了。然后这个李渊就很痛苦，哎呀，这个啊，然后再回到他原那个慧灵寺，就是李渊舍宅啊，舍家宅为寺院的，才发现这个袁泽禅师早已把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啊，就是袁泽禅师能够知道啊，生前知道自己到哪去，啊，转身之后也不昧本因，而且还真的是啊，12年之后见面了，啊，见面的那块石头就是三生石啊。但是你看他没有解决问题啊。啊。那历史上很多的大修行人，由于他不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况愈下。啊，当时杭州也有一位大修行人海印信和尚。啊，这个有一个官员叫朱防御啊，一个军官，朱防御是他的护法啊，他常常到朱防御家去应供啊。朱防御的有天就对海印信和尚说啊，你那个下一辈子愿不愿到我家里来做儿子啊，或者投身到我家里啊。这个海印信呢还点点头啊，这一点头就麻烦了啊。果然就有一次海印信一作画，他的朱防御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孩啊，而且有人亲眼看到海印信和尚进来了，正在生的时候进到他家里来了，再一看忽然不见了啊，那个小女孩生下来了。所以大一下子就传开了啊，这个朱防御生的这个小女孩就是海印信和尚过来啊，传开。当时圆照本禅师啊，也大修行人，这个人很有道德，也兼修净土的啊，他是往生净土的。他一听说，觉得要帮助下这个海印信哦，所以等到满月的时候，这个圆照本禅师专门登门呢，到朱防御家去。啊，满月不要做酒席吗？这个就让那个把那个小女孩抱出来。这圆照本禅师就对着这个小女孩说了句话，叫啊，这个海印，你错了吧？啊，海印你错了。这一说呢，这个小女孩就啊大哭三声就死了。啊，这一死了又到哪去都搞不清楚。啊，就是这之类的，你看，就是在这个世间，你不求往生，你在这个地方生辰未保啊。啊，这个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啊。啊，因尽落线前，片耳随他去啊。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呀。啊，这个啊，草堂青为真鲁公啊。这个真奴哲呢 为升到大富贵处啊，实际上是一个亡国的皇帝啊。这个五祖戒禅师就身后的苏东坡啊等等，这些都有历史的记载啊。这就说明这个了脱生死很不容易。他即便是宗门下的大禅师啊，也许他开悟了，但是他的见识惑没有断，他还走离不开轮回。离不开轮回，你就靠他修行的力量最多能够三世保持人生而已啊。那然后道力微弱，就可能就会堕落啊，生成为宝。所以了解这个情况，我们才知道念佛法门的重要性。唯有这个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法门，能够带业往生啊，又叫带祸往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说这就是净土法门的一个根本特点之一啊，那其他的法门都要断惑才能解决问题，唯有净土法门你烦恼没有断，但是你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刹土，就等于得到了解脱啊。那这个法门就是感应道交咯啊，就是以自己信愿称名的这个力量，念佛的力啊，以及阿弥陀佛的大愿，摄受我们众生的大威神力，这二力的互动就能够一下使我们横超啊。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超越了三界，就离开了轮回啊。这就是啊，无论是阿弥陀经还是无量寿经都谈到，众生生者，无论是什么样的众生，乃至于鸢飞鸾动的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啊不退转的菩萨啊。那这里是非常圣妙的，一般通途的法门要得阿毗跋致非常不容易。阿毗跋致用通途来说，至少你要破一品无名啊，才能成为阿毗跋致啊。但你说破无名或谈何容易 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虽能一品烦恼没有断，但是你却是阿毗跋致啊。所以这个一个身份呢，就很特别很圣妙。你说你是阿毗跋致，但是烦恼没有断啊，你还可以说是凡夫，但虽然是烦恼没有断的凡夫，又可以说是阿毗跋致，因为他三不退都有了，他六种神通都有了，他佛的相好光明都有了，他佛的智慧都有了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般通途的教法没有办法去全息，但净土法门确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啊。好，这就叫最胜第二方便啊。好，请看下面。得波罗蜜者，诸菩萨众有恒沙劫中修六度万恨，未能满足，而今一心念佛，万缘至舍，即不施波罗蜜。一心念佛，逐恶至止，即持戒波罗蜜。一心念佛，心至柔软，即忍辱波罗蜜。一心念佛，永不退堕，即精进波罗蜜。一心念佛，余想不生，即禅定波罗蜜。一心念佛，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罗蜜。推而及之，不出一生，不出一心，万恨具足。 如大本法藏愿云，若我成佛，国中有情，不惑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不取正觉，是为第三最胜方便。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谈到第三个方便，就是不修余行，不修其他的行门，就能得波罗蜜。这里代表着净土法门总持的特点。在大乘佛法所表达的诸菩萨众，诸菩萨众从初发心的菩萨到初发心菩萨有外凡内凡，有贤位的菩萨，有圣位的菩萨，也就代表着四十一位这种四十一位的大菩萨和性位的菩萨，和性位以前的外凡的菩萨在诸菩萨中是这些，他们修菩萨道有恒河沙劫数就是他动经恒河沙，一个恒河一地恒河沙就代表一劫，那一个恒河沙的数不可计于是这个菩萨修菩萨道的劫数不可计数他们都在修六度万恨，在恒河沙劫的六度万恨都很难圆满好，这个就是通途的修六度的，靠自力的修很难圆满。好，净土法门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你不需要在事项上这样的一一圆修，而只要你一心一意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具足着六度的全体的功德好，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说，第一从它的形辞上说六度怎么理解这个六度一心念佛，万缘至舍，即布施波罗蜜布施摆在第一。你一心一念这句南无阿弥陀名号这个身心世界都放下，不与万法为侣你就一心念佛嘛，当然你就不会想世间的事情，出世间的事情，这些自然而然的舍掉它我们讲布施布施核心就是舍那舍的话一般是说对财，大家很爱财，把财舍掉大家很爱生命，自己的生命，把命舍掉再就是这个我们的烦恼很多，把烦恼舍掉那你在一心念佛的时候，你的这个舍的本质内涵出来了，因为你一心念佛，你一心跟这个佛号相应，这个佛号是实相，佛号不与世间的一切产生对偶也不与烦恼相应所以当我们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的时候，我们念念跟佛号相应的时候，自然世间和出世间一切的缘都舍掉了，这个自舍就是法尔自然的舍掉了这就具足做布施的特点，而且不是布施，而是道家就叫布施波罗蜜第一理解这个。第二个持戒，持戒我们一般讲持戒有舍律仪戒，舍善法戒，舍有情众生戒，三句境界有止持，有捉持戒律也是一个一大系统那么这里面你只要一心念佛，里面就具足着 这个斯罗啊，就是戒波罗蜜。为什么呢？这里面持你一心念佛，你把心设在佛号上了，那这个佛号是清净的、平等的、慈悲的，是至善的境界。好，那个这个至善的境界是不跟一切恶相应的。当你的心设在佛号的时候，你念头都是跟佛号的大慈大悲、平等清净相应，当然你的恶心、举心动念的恶的念头没有了，你恶的念头都没有了，恶的行为当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一心念佛跟佛号相应的时候，这种身口意的这种十恶意啊，它自自然然的就止住了。这一止住可不就是持戒波罗蜜吗？是不是啊？啊，那第三啊，这个忍怒。好，我一心念佛，这佛号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啊，阿弥陀佛发愿里面，你只要念我的名号，佛光铸造，你身心就会很柔软啊。那柔软呢，它就有一种弹性，就有一种忍的力量。我们如果不念佛，就是一般都是很刚硬的，血气之勇啊，谁骂了一句呢就很难受，一定要骂过去啊，一定要以牙抗牙，他忍不了啊，忍不住，太难受啊。但你一心念佛，这个佛号是智慧啊，你念佛的时候，你都会把这个世间看得梦幻泡影啊。那对于一切这个打骂你的人啊，一般人要谈两种人，一种是生人啊，生人就是从有情众生来看，那有情众生跟你有善缘的，对你很恭敬啊，跟对你很恭敬呢，一般呢就喜欢接触啊，喜欢听那些啊赞美的话，很高兴。但有些是没有什么缘分的，就是跟你过不去的，常常对你生气、骂你、诽谤你的啊。那其实当我们对于有跟你有缘的众生谈很恭敬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忍？你能忍这种恭敬，你很平淡对待他，不高兴的欣喜若狂啊。当对你没有缘分的众生来憎恨你、骂你、诽谤你的时候，你不生气，你还对他生怜悯之心啊啊，忍怒波罗蜜一个表现，就好像割地王啊，割接忍怒仙人的这个肉啊，结界肢解。而这个忍怒仙人不仅不生嗔恨，而且还要对他慈悲，说我成佛最先要救度就是你。哎，他能够达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的忍怒有平等的忍性了啊，这是生忍。再就是法忍，对这种无情的这个境界啊，你的饥饿呀 啊这个饥渴啊啊，寒热寒冷呐 啊这种啊炎热呀，这些你都能够很平淡的去忍啊，就是你里面没有这种情执的执着，外面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你不去执着留恋它，你有一种平等的心量，哎，这时候你就说你有点忍怒波罗蜜的功夫。好，那这些不能忍都是从分别心里面出来的啊。现在你一心念佛，你的身心很柔软啊，你很有一种空性的力量啊，这种空性能够摆平它，大平等了，它无相了啊，你就能做到忍怒波罗蜜啊。所以一心念佛就是忍怒波罗蜜。好，一心念佛永不退多，即精进波罗蜜。精就是进而不杂，进就是进而不退啊。那么 一般来说，谈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善法，都是来自于精进。啊，那这个六度哪一度里面都要用精进来辅佑。啊，你比如你修禅定，你一定要啊有一种精进力，你不能修了一下又一曝十安就没有了。啊，哎，这个不断的敬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众生，心里都很散乱啊。如果你修禅定啊，你没有相当的定的功夫，这就像心一动就好像有风来，你风中的灯很快啊就会吹得恍恍惚惚，你就照不清面前之物啊。所以一定要迷失里面的灯才会照亮啊。所以这个精进，布施你也得精进，忍辱也得精进，禅定也得精进啊！哎，现在这个你一心念佛，为什么就成为精进波罗蜜呢？啊，那么这里面一心念佛里面啊，你境界相即嘛，没有夹杂嘛，没有间断嘛，跟弥陀名号的不断光相应嘛，哎，你就不会退转。不会退转就不会堕落啊，这叫精进波罗蜜。好，那你一心念佛，这个一心念佛自心一处，禅就是静虑啊，你一心念佛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的妄想杂念生起来啊，这就是禅定波罗蜜啊，自心一处常而一心，就是唯一的一句佛号的念头，就有禅定的功夫。啊，一心念佛即啊正念分明即般若波罗蜜。你这句佛号念得功名利利啊，你产生那种观的力量，这种观的力量是我们的啊名号的无量光明，引发我们的一精明所显现的一种观力啊。每一句佛号你都观得很清楚，这里面就是般若波罗蜜啊。包括般若讲无住身心啊，不住一切法啊，但又升起了那样的清净的念心啊。所以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不住一切法，不住在五欲六尘上，不住在三界二十五有上啊，而又这句佛号又沽名利利，无住身心啊。好，这个六度的这种总词，再从佛的一方面来说，是由于这个名号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修六度究竟圆满的一个结晶。阿弥陀佛六度都已经到达波罗蜜了啊，名号里面就具足着六波罗蜜全体的功德。现在你一心念佛，把名号里面阿弥陀佛六度圆满的功德转化为自己的功德，哎，他就一心念佛就具足六度啊。所以推到极致，就说。因为你念佛，佛号就是你的心嘛，啊，不出一心万恨具足，一心心性当中体相用，啊，具足世间和出世间一切善法，啊，一切这个万恨都不出一心，啊，所以你一心念佛就具足啊，我们啊这个阿弥陀佛果上的。这个万恨的啊，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所以这里跟阿弥陀佛的愿又相应了。法藏菩萨在因地发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往生到我刹土的有情的众生都能获得神通啊，神通主要是六种神通啊，宿命通、他天眼通、天耳通。啊，他心通、神智通、漏尽通，啊，自在就是八种自在，啊，波罗蜜 就是六度乃至无量波罗蜜啊。你看这些只要一往生就能获得神通自在种种波罗蜜，这就是佛的果地上功德的恩赐啊。如果往生者不能得到的话，我就不取正觉，就是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然成佛，所以就能保证只要往生啊的众生都能得到啊六种神通啊八种自在种种波罗蜜的成就啊。这就是啊净土法门啊第三最胜方便。好，请看下面。得既解脱者自论云，有足菩萨自念榜大般若，堕恶道中立无量劫，虽修余行不能灭罪，后遇之时教念阿弥陀佛，乃得灭障，超生净土。又十住断劫经云，四十座中有四亿众，自知十尺生彼，千年不断，欲为之缘，乐身无余国土。佛言西方去此无数国土，有佛名无量寿，其土清净，无淫入痴，莲花化身，不由父母，汝当生彼。故大本云，菩萨欲令众生殊寂安住无上菩提者，应当起精进力，听此法门。是知移山风水，持寂天书，古德古位，欲得一生成取办，便于世法留心，是名最胜第四方便。好，这就是谈到不修余行得既解脱方便啊。这里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谈，比较其他的三昧跟念佛三昧相比的一个殊胜啊。谈到有诸菩萨，也是功恨程度正位不同的菩萨啊。那他就啊思维自己无量劫以来造了诸多的恶业，造了恶业，他这时候特别有一种恶业啊，叫罪障啊，就是这个罪能够障道，就叫障啊。榜大般若，大乘的般若啊，般若呢是谈诸法的空性的，毕竟空无所有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一切法如梦如幻，如影如抛，是破除众生对我和法的执着啊。所以只有大般若的破执着，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那诽谤大般若呢，他就这个不认为有这个诸法的空性，对外部的一切认为是真实的实有啊啊。这样的他这个诽谤大般若就一定要堕到三恶道里面，而且动尽无量劫不能出来啊。虽能修行其他的三昧啊，能够消除种种的罪障，但是却很难消除啊诽谤大般若的罪障啊。后来这一类的菩萨遇到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教他念阿弥陀佛名号，由阿弥陀佛名号万德的威神力故啊，才能够灭这个诽谤大般若的罪障啊。灭不仅啊灭掉这个啊榜大般若的罪障，而且还能够蒙佛的啊愿力加批啊，这个超生到极乐净土 啊，这就是即解脱。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一定要到恶道里面去，而且时间很长啊。忽然遇到了这法门，他就念佛，不仅灭了罪孽，而且马上就往生到极乐净土啊，这就是即得解脱的含义。由此看到念佛，就是从这个经文就知道，念支持弥陀名号是灭罪最好的法门。我们现在平时看到很多的居士说，哎呀，我孽障深重，一定要想办法忏悔孽障，忏掉孽障，忏除孽障，他就想了很多办法，又读那个经，又持那个咒啊，殊不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最好的除孽障的方法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知见啊，信心啊。好，那么下面又谈到十住断结经啊，里面谈到这部经是佛先撸啊啊，先放啊，撸一个三昧的啊，就是啊这个觉华定啊，觉华定义三昧啊，撸的三昧，而且放光让愚慧的大众看到很多刹土的众生的种种情形啊，也有很多的啊愚慧的啊大众来证到了这个三昧啊，自己也就获得了一种宿命通啊。就在这样的一个法会上，有四亿的听众啊，这时候听啊，就自己了知无量劫轮回啊，今生在这里死去，又生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啊，在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其原因啊，这叫十二因缘呢，无名缘、行行缘，是这样的千年不断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淫欲啊，淫欲为其啊轮转不休的根源，所以就对这个淫欲心产生了很大的厌离心啊，就愿意升到没有淫欲的刹土去，他就升起这样，就是清净的刹土。释迦牟尼佛都有六种神通、他心通，知道有四亿的听众愚慧的大众有这种祈求心愿，就马上跟他介绍没有欲望的刹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世界呢，离这里有无数的国土啦。啊，那个世界有一尊佛叫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所住持的刹土极为清净啊，没有淫欲，没有嗔怒，没有愚痴啊，没有女人，没有父母眷属，都没有啊。那么他们都是从莲花化身，是不经过父母的因缘呢啊，所以佛就劝勉你们，应当往生到极乐刹土啊。所以你看这个，特别对我们欲界的众生，可能最大的烦恼就是在这个淫欲方面，而且最近这一二十年真的是每况愈下，非常的这个堕落得非常厉害啊。有一位学者有一个调查啊，说这个中国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就是婚外恋的这样一种比例，80年代是3%，100个人里面大概3个，到了以后到了90年代，这个包括这个以后，就越的比例越来越高啊，2006年达到了1/4啊，今年已经达到了1/3。那你看这个短短的20-30年了， 就是就在这个欲望上面呢，就是堕落的这么快。这种堕落是有后果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啊，这个啊，确实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最殊胜的，他很亲近。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很好啊，啊，有很，但恰恰是有人觉得他不愿往生，就恰恰是说没有女人啊。有个人说啊，极乐世界我相信是有，但我不往生啊，不求往生，为什么啊？那个地方没有女人，太没有意思了。没有女人那有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有女人就是堕落的缘呢、啊，这个是吧？就是轮回呀、啊，死此生彼，千年不断的就是这个欲望啊！啊，一定要看清楚，真的有极深的厌离呀、啊！嗯、啊，好，所以释迦牟尼佛直接就介绍这个刹土给我们啊，我们一定要到那地方去。啊，这是一种，还要得既解脱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不退转。啊，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这个一个修菩萨道的人，无论是自利还是利益众生，要让众生快速的啊成就无上菩提，安立在无上菩提上。就应当要发起大的精进力量去听这个法门啊，这个听它有浅深的不同哦啊，那如果是根基低的是耳听，耳道听一听啊，这个耳边风啊，根基深一点的心听，哎，听到心里去，能够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法义。上根立志，听到这个法门，闻到弥陀名号，马上知道这个名号的实相功德啊。那你通过闻这个法产生的信心，你就解决问题了。这个解决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啊，它是无量劫以来这个生死之大事，就靠这个念佛法门解决，乃至一个菩萨成就无上佛果也靠这个法门来解决啊。那为什么讲到这种以大的精进力听这个法门，持着一种状态，哪怕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燃起了猛烈的大火，你都应该穿过这个火海去听闻这个法门啊。面对这个火海，你都不要退转，不能屈服这个火的威胁，你穿过去。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精进力？是由于十方无量无边的诸菩萨众，他们都在求这个念佛的微妙法门，升起大尊重之心啊，对这个法门没有一点的违背。为什么？知道这个法门是快速成佛的法门，离开这个法门啊，这个菩萨尚难以圆成佛道啊。十方诸佛离开这个法门，下不能普利群蒙啊啊。那就是由于有诸菩萨没有听闻到这个净土法门故，就有一亿的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退转了，数量有意义。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退转？你如果没有深信念佛法门，你自力就很难成就，业障太深啊，这种风险太大啊。然后呢，你利益众生，你也不可能利益的有就近的利益，所以自力利他都落空的话，他就会退转，他就觉得成佛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啊，这里就引用了啊这个古德的句话，实际上就是啊优昙和尚啊在莲宗宝鉴里面 犹太和尚还是洞林寺的主持啊，他谈到的一句话啊，莲宗宝鉴讲，就愚门学道，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叫愚门啊。这个有个概念，愚门和正门啊。善导大师在《观经释》里书就直接谈到愚门八万四千，愚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是愚门，于是正门要门就是净土法门啊。那愚门来学道，就好像蚂蚁爬高山，从山底下爬啊，珠穆朗玛山，你爬上去，那个蚂蚁很难的，蚂蚁爬高山啊。那你如果修念佛法门，念佛往生，这就好像风帆扬一圣水，风帆扬起来啊，这个有顺风啊，而且是啊，水呢又顺风顺水，很快到达彼岸啊。所以你这个蚂蚁上高山，它很迟缓啊，这个扬帆扬一圣水，很快到彼岸啊，这种。慈济啊，速度的慈济就有天壤之别了啊。所以古德就很恳切的啊留下开示了啊，一个修行人想要在这一生取伴，就是我们当生成就啊，就应当啊对这个净土法门加以留心啊，换句话说，如果对净土法门你不修行的话，一生成伴是不可能的。啊，那你就是啊，不断的在这发愿发愿，叫增上身而已。啊，增上身风险很大啊。所以这个念佛啊，不修其他的八万四千的智力的愚门，仰靠佛力。啊，就能快速的解脱轮回啊，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快速的圆成佛果啊，这就是这个法门最殊胜的第四种方便。好，今天就讲到这里。